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在12月是由现代人的希望和你分享每一周的金句，让我们一同来背诵金句，将神的话存在心里。请听本周金句。
本周金句，
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今天和你分享故事的这位姐妹，她叫做阿丹。阿丹过去在学校，她是人们所以为的坏孩子，但其实她内心非常想做一个好孩子，可是却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今天他就要和你分享他的过去，我们来听阿丹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阿丹，很高兴能有这机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先从我的家庭说起好了。我今年25岁，在家中是排行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姐姐。爸爸妈妈是一起在传统市场摆摊，从我小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他们都是早上很早出门，大约中午时间回来，所以我的记忆就是我和爸爸妈妈的作息总是错开，我们的相处时间很少，还有他们很忙。因为当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就出门了。我安亲班下课回来，可能吃个晚餐，或是顶多一起看个8点档，我爸妈就差不多要睡了。所以我常常会感觉到很寂寞，也会埋怨为什么父亲和母亲总是这么忙。忙到学校有任何的活动，不论是运动会、园游会、青师座谈会，甚至是毕业典礼，他们总是缺席。我不喜欢我爸妈的工作，我也从来都不和我的同学提及我父母的工作。长大之后，我渐渐的懂事了，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父母他们需要那么忙碌的在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工作狂，或者是他们想要从工作中得到什么成就感，而是很单纯的为了我们三姐妹的生活在努力。他们让自己在风吹日晒雨淋的当中忙碌工作，20几年来都没有改变的在守护这个家庭。当我抛开过去一切的不满和埋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父母忙归忙，但他们仍然尽他们所能的来照顾这个家，这是我以前都感受不到的爱。他们的劳苦让我们衣食无缺，而我也想到 父母也会在百忙之中特别的抽空带着我和姐姐南征北讨的参加珠心算比赛。当我换一个眼光，就用一个感恩的心来看我的家，我的父母，那一切的不完美好像都变得完美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对于现况，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满意的时候，先别急着抱怨，或许我们可以慢下脚步，带着感恩的心看一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幸福的，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开心和感谢的。接下来我要开始分享有关于我自己的故事。从小我就是一个不曾让家人失望的小孩，在课业才艺的表现上都很不错，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特别有一件事在我小的时候真的很不能理解，那就是为什么我两个姐姐国小的时候成绩很好，但是上了国中他们就读书读得那么辛苦，那么挣扎，而且成绩还不怎么样。那时我心里就想，以后我上了国中，我肯定会比他们更出色，我的成绩绝对会比他们更好。而且我还向家族的人夸下海口的说，高中的时候我一定会考上第一志愿的。现在回想起这段，真是觉得非常丢脸，自己为什么可以这么目中无人和不自量力。我是真的带着极大的信心，以为自己的前途会一片光明，可是这样的期待在我一上国中之后全都变了调。我的国中生活荒唐至极，不仅在成绩上表现得很不出色，在品性上也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总之我就越陷越深，越走越偏。我不喜欢到学校，每天上课都迟到，也因此被记了很多的警告，甚至因为不想再被记警告了而冒用别的同学的名字让警告记在他们的身上。当然最后我还是被发现了，所以就被以伪造文书记了两只小过。我总是和老师唱反调，会用脏话来羞辱老师，然后会恶作剧欺负同学，上课捣乱，或是偷脚踏车，放学之后泡网咖，在外面鬼混不回家，这些都是我国中的生活日常。我的家人常跑学务处，因为我常常闯祸，频繁到警卫还有学务处的师长和组长都很熟悉我爸妈。我还记得在我国三刚要进入下学期的时候，班导跟我说，只要我这学期不要出大事，他就会让我毕业，因为过去好几个学期我的超性成绩都只有四十几分。更夸张的是，就在我要毕业前，家里收到了我国中这三年的奖惩单，上面没有几只嘉奖，却有高达100多只的警告，简直把我妈给吓傻了。他说我破了我们家族的记录。一开始我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新鲜很有趣，因为跟别人很不一样，我可以呼风唤雨，没有人敢欺负我。但是到后来我很深的感觉是，好像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让师长们太头痛了，所以他们选择放弃我，为我贴上坏学生的标签，不公平的对待我。我讨厌这种被轻视的感觉，比如说有些课堂的老师上课会一直拜托我睡觉，叫我不要吵就好，或者是有些课堂的老师会不让我待在教室里面，要我把桌椅搬去走廊，有些老师会刻意的把我和其他同学隔离，让我的座位是安排在教室的最后面，也就是垃圾桶和厨余桶的周边。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当我越是这样被针对，就让我越想唱反调，越想把老师他们气到发飙。我只想告诉他们的是，不管你们怎么针对我，对我来说都没用。但是有一天我转了个念头， 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考试突然考好，老师他们应该会称赞我，对我刮目相看吧。所以我就决定要回家好好读书，隔天考试打算认真考，让老师跌破眼镜。我真的很认真的准备，而隔天的考试也真的考得很不错。我很高兴的拿着考卷和老师说，老师你看我考七十几分哦。当时我的兴奋和老师的不以为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老师完全没有想要称赞我的意思。他开始检查考卷，发现分数有错误。又刚好因为在交换考卷的时候我传错了，应该要往后传，可是我却往前传。但是在那个当下，大家也都照改，也没有人发现考卷传错。而很不巧的是，改我考卷的那位同学，他又减法减错，总之就是多算了我十分。因为这一连串的失误，所以老师就一口咬定我作弊，完全否定了我昨天晚上的认真，在全班的面前就指责我作弊。这次的经验让我非常的挫折。当时我很冲动的就当着老师的面前把考卷揉烂往后丢掉。我跟老师说，我宁可他直接给我零分，也不要诬赖我作弊。但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只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想要让别人改变对我的印象会这么困难。为什么大家都不给我一个改变的机会？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想要改变些什么。我也决定放弃自己，反正标签已经被贴上了，就拔不掉了，而且根本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当然我高中也考得很不理想，所以我随随便便的就报了一间私立高中的综合高中科。起先就只是想要给家人一个交代，让他们觉得起码我有一间学校可以念，但这个无心的选择却反倒成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如果要聊起我怎么会来信基督教，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等一下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神他是如何改变我的人生。
失落的浓雾，在破碎之后才看清楚，我看见回家的路。好像迟来的醒悟，终于懂得选择结束，放弃了无意义的追逐，我要踏上回家的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踏上回家的路》，阿丹在学校得不到好机会。他想做个好孩子，但却被老师误会了。这样的阿丹，他是如何改变的呢？有一个契机 他来到了教会。我们来听他继续和你分享这个转变。
听众朋友您好，我要继续和您分享神他是如何改变我的人生的。我印象很深刻，就在我高一的时候，有一年的圣诞节，班上有位基督徒，他带着福音刊物到班上发给每位同学。而一上课，我刚打完球回到教室，就看见桌上放了一本福音刊物。但第一时间我并不是把刊物打开来读，而是很调皮的拿着福音刊物到处乱丢。其他同学看我丢得很开心，也跟着一起丢，所以教室的每一个地方都遍满了刊物。这就是我第一次和基督教相遇的故事。说也奇怪，照理来说，班上的那位基督徒同学，他应该要为我的行径感到愤怒，甚至应该要感到很挫折、很害怕，不敢再跟我提到基督教的事情才对。不过却在某一天的放学，他又问了我下午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教会。而那天很刚好的是，通常在放学之后我都会跟朋友一起出去，但那天却刚好没有人约我。而我又在不想那么早回家的状态下，就很爽快的答应和他一起到教会看看。这一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了。因为当我进到教会之后，我非常的意外，为什么在这里的人跟我在学校还有在外面的朋友都这么不一样？他们居然没有满口脏话，而这里就好像他们的家一样，每一个人都很自在的在分享自己的事情，有说有笑的。这感觉不像我在外面还需要伪装我自己，好像要很厉害，表现自己很厉害才会有人听我说话。而我也感觉到教会对我的欢迎和接纳，这是从国中以来我就不曾有过的感受。然而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关心我的近况，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会给我建议，帮助我有方向，也会常常的为我祷告。所以我就渐渐的熟悉了这群人，也在这个群体里面得到认同和归属感。我才开始对自己有新的认识，原来我可以不这么的一无是处，原来我是上帝精心设计、独一无二、无人能取代的。这是好久没有人告诉我的，这让我认识了我自己，原来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而在教会中，我也开始学习我可以怎么付出我自己，成为那位可以爱人跟关心人的人。在过去，我一直是那个接受别人的爱和帮助的人，但如今这样的爱已经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很希望能够继续把这份爱延续下去。后来我稳定的在教会中聚会，我越来越认识了上帝，我知道这是一位爱我、永远不会放弃我的天父，是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死，让我今天能够重新来过，有新的生命。在圣经中，哥林多后书有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好开心，因为在我最迷失自己的时刻，好像抓到了一个浮木，我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答案。而当我兴致勃勃地回到家中，和我妈妈说我现在都有去教会哦，其实我妈妈的第一个反应是很开心的，因为他觉得去教会很好，因为在国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位资优生，他也都会去教会，所以我妈妈就很鼓励我继续的到教会去。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的发展下去，很快的我妈就跑来跟我说 我爸说不可以再去教会了，因为去教会不可以拿香。我爸说信基督教是背叛祖先的一个宗教。听到这话，我非常的不知所措，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很喜欢这里的人。而这份信仰也早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我和教会中的辅导还有一些朋友就讲了这件事情，请他们为我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就这样，我开始了好长一段在暗地里做耶稣门徒的生活。我根本不敢和家人提到教会，我甚至否认自己去教会。但很感谢神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他很奇妙的保守。在这段的时间，我除了祷告以外，我完全没有勇气再多做什么事情。可是渐渐的，我就发觉家人对于信仰的接纳越来越多了，甚至会主动帮我在家族扫墓的时候挡香，会问我这是拜过的祭物，我可不可以吃。我看见神在我家中的工作是很奇妙的，一直到现在，我可以很诚实的和我的家人说我要去教会，更在取得家人的同意和支持下，就踏上了一条很荣耀的道路，那就是回应神的爱，一生来让他使用。在当初我做了这个献身的决定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很担心家人不同意的，因为我认为家人能够放宽最大的极限就是接纳我来信基督教，我认为他们不会同意我把我自己献上，要一生在教会里来服侍神。但没有想到，当我和家人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二姐就在问了我一些问题后，就看一看她的存款，就说她的钱应该还够我支付学费。我大姐听完之后对我说，只要我不是做坏事，不管我做什么事，他都会支持我。最困难的是我爸妈，在他们听完后，他们说他们愿意替我支付这3年的学杂费。一直到我要搬宿舍的那一天，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是我们全家帮我一起搬宿舍，是这样支持我，把我送进神学院来就读。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的工作在我的家中，从拦阻到现在支持我进入神学院就读，这一路走来，上帝的恩典都没有离开过我。而也因为自己曾经所经历的无助和迷惘，就是透过人和神的帮助得以重新开始，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自己要成为助人工作者，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专业来帮助别人，更希望能够将这位改变我生命的神介绍给人知道。大学我选了社工系就读，也会透过没有课的空档时间进到国中教导国中生生命教育的课程，和国中生做朋友。在他们所碰到的困难上，不论是课业压力，是感情，或是家庭，还有对未来方向的迷惘，给他们建议和引导。毕业之后我是社工，虽然时间不长，但也因为实际的投入，让我接触到很多破碎的家庭，还有在无助中需要被帮助的人群。我才发现原来社会中有这么多的弱势族群需要被关心。虽然我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帮助他们度过困难，但是在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我更发现了他们在心灵的需要是我没有办法满足的。他们的需要是只有上帝的爱才能够满足他们。看见他们，我就好像看见过去的自己，是那样的彷徨和无助，需要被引导和帮助。我想我愿意成为那一位帮助者，把爱延续下去。因为是耶稣他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有方向，有盼望，跟过去不再一样。或许你们会觉得基督教它只是一个宗教，但是对我来说，基督教它不只是一个宗教，而它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真实可以落实的信仰。 我记得当我在国中的时候压力很大，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经过了一间庙，我就心里默默的祈祷，希望这一位我不认识的神可以帮助我。直到我信了基督教，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位神是在我平常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处我都可以和他做朋友，把我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最后我想要用一段的经文来做结束，也和你们分享。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有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愿上帝也将那新的生命赐给你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刚刚你所听到的是阿丹和你分享他的故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在别人眼中是坏孩子的阿丹，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有新的盼望。耶稣不只为阿丹死了，也为我们众人而死。他为的是要救赎你，救赎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在找寻一个盼望呢？有一份爱接纳你，无条件的接受你。这一份爱，人都欠缺，唯有神可以满足这个缺口。和你分享的阿丹找到了，他也要和你分享，盼望你也能够找到这份永恒的爱。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得以转变，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而是神的爱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用爱来回应他。亲爱的朋友，这一份十字架上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同样也是为你预备的。端看你愿不愿意敞开心接受它。米娅诚挚地邀请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你可以更多地认识耶稣基督。或者你的心里有这感动，你就对主说：主啊，帮助我，我想要来认识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祷告，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向他说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米娅分享的，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良友.net。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喽。